中国90后的年轻导演周盛威最近带着自己的定格式的动画片《女她》参加了巴黎鬼奇电影节，受到法国观众的好评。从形式上看，《女她》是一部时长一个半小时的定格动画大电影，是由导演周盛威通过一人之力拍摄了58000多张照片，耗时共6年制作而成。在《女她》这部影片里，可以看到一个日用品怪兽所组成的想象力爆棚的怪奇世界。电影讲述了一个邪怪的故事，在一个不允许女鞋工作的男鞋社会，一只高跟鞋母亲为了养活自己唯一的女儿，不得不通过变性伪装自己进入男鞋的世界。而从世界观和电影的主题思想上看，这部没有任何对白的动画片却呈现出了多个有关社会学甚至是哲学领域所关注的话题，包括性别歧视、人的欲望、父母对孩子过分的保护等等，这些全世界都会关注的主题，让观众在进入影片这个光幻离奇的世界同时，也留下了很多思考的空间。下面就请听对导演周盛威的专访。
他这个叫巴黎鬼奇电影节啊，但是这个中文翻译过来，对，然后这个电影节它是全球10大奇幻电影节之一，最大的一个奇幻电影节是在西班牙的西切斯 Sitges， 法国这个也是在欧洲这边很大的一个奇幻类电影节，就专门放映一些奇幻科幻，然后还有一些惊悚和恐怖类的一些电影。对，
那您觉得把这个自己的电影列入到这个奇幻电影节合适吗？
哦，我觉得还挺合适的，因为女她是一个风格很诡异的作品，就是因为所有的形象都是鞋子怪物嘛，然后创造的这样一个空间场景都是很超现实的，而且讲述故事的方式也是比较诡异的，就是因为没有一句对白。女她有一个世界观，这个世界观是说，在一个不允许女高跟鞋工作的一个男鞋怪物所统治的一个钢铁的世界里面，然后呢，所有的女鞋怪物他们是植物和花朵的化身，对，他们的身体是植物，然后眼睛是花朵，然后不同的女鞋他们会孕育不同种类的果实，然后这个果实会单性别繁殖出新一代的女鞋，就比如说高跟鞋它可能成熟之后，然后它就可以变成，就可以孕育出一个苹果，然后苹果它分娩之后里面就是一只新的它的女鞋宝宝，对，他们是像一代一代这样单性别繁殖方式，这样一帮女鞋，然后他们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他们是生育工具，就是他们没有选择生或不生的权利，然后他们也没有工作的权利，他们只是被迫的去不断的去孕育下一代，然后他孕育出来的下一代会在第一时间被做变性手术，然后扭曲成就是金属啊，然后还有钢铁那样的一些男鞋怪物，然后投入到正常的生产和劳动当中。这世界观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故事是说其中的一只生育工具，就是那个其中的一只高跟鞋女怪物，然后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女儿，他不希望自己的女儿被变性，所以他逃出了这个生育监狱，然后他带着自己的女儿就相当于就逃跑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发现他为了养活自己的女儿，他不得不去变成一个男鞋，然后他把他自己伪装成一个男鞋怪物之后，然后进入到男鞋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一开始是辛勤的工作，然后到后面发现这个世界有他自己的游戏规则，我必须要去适应他，但在这个适应的过程当中，因为他是女性的身份，所以他就会出现很多跟其他的鞋子不一样的一些特征和样貌，他就会受到很多人的歧视和打击，然后最后他决心就是复仇反抗，最后把所有赢得的这些报酬啊、食物啊，然后都喂给了自己的女儿，对，所以是一个动画版的杀死比尔的故事。
你开始就有这样复杂的这个构思吗？还是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的这个故事的情节的发展？
世界观是一步一步完善的，然后世界观的搭建基本上花了1年左右的时间啊，然后故事的也是逐渐丰满的，然后很多一些情节的设计，然后包括具体的一些剧情桥段，然后也是在可能 总体上就剧本这一块也花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所以所有的创意的部分就是序的部分花了两年多的时间来完成。很多东西也是根据一些现场的一些情况在做了一些调整，就比如说全片基本上80%以上的场景和道具是用生活垃圾和废品回收再创造而成的，所以有一些情节包括比如说那个开头那个生育监狱，就是他是拿所有的那些废旧的那些羽绒服啊，然后还有一些大家穿过的不要的那些毛衣啊，然后用这些衣服做成了一个监狱，所有监狱的那些士兵就是手套，然后也是大家不用的那手套，对，还有一些袜子，就袜子是这个世界的食物，对，就这些东西其实是我有了这样一些废品，然后在这个废品的基础上然后再去创造，对，所以是一个不断的跟日常生活中的这些物品对话的一个过程。
那最初的这个用高跟鞋来代表女性，用其他的怪物鞋来代表男性，这个想法是最初就有的，为什么用鞋呢而不用别的东西？
是因为有一个具体的故事，就是我当时在一个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隔壁桌有一对男女，然后那个男的是穿了那种很西装革履的那种衣服，然后穿了一个皮鞋，然后那个女士呢就穿的就是也是比较正式的那种衣服吧，然后但是穿了一个红色的高跟鞋，然后当时是有一幕就很受触动，就是他们在桌面上会很正常的去谈一些公务上的事情，然后好像就没什么，但是在桌子底下，然后我看到就是那个男士他一直在用他的皮鞋去蹭那个女士的小腿，然后那个女士就很不想被蹭，然后但他又没有不好意思就是离开，然后他就坐在那儿，就整个人就一直在被这样骚扰，然后他也无力反抗，然后我当时就觉得那个男士的皮鞋特别像一只鳄鱼，然后在撕咬这个女性的，就是像猎物一样，就当时的感觉就是那个皮鞋张嘴巴就还有牙齿，所以那一下的情节和这个画面就深深的触动到了我，就会让我觉得说鞋子它具有一种能够表情达意的功能，然后在所有的物品里面可能鞋子是最能够指涉性别这个身份的这么一种物件，所以决定用皮鞋和高跟鞋来去讲这个故事。
那现在关于这个女性的被骚扰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啊，全世界都在围着，我也是这个运动搞，所以你这个已经超前了，5年前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还是你一直在关注这个男性和女性的这个性别歧视这方面的这个主题呢？
其实她最开始就她前60分钟她都是在讲一个女性主义的故事，换句话说都是在讲一个女性进入到这样一个男性主宰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她怎么样去面对，然后怎么样去反抗，怎么样去夺得胜利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其实在结尾的时候我是有意的没有把这个东西推到另外一个极端，因为现在就是MeToo 运动发展到现在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声音出现，就是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人利用这个运动然后达成自己的一些私欲，所以基于这方面的思考，其实最后结局就是一个反乌托邦的结局，就最后的结局其实是高跟鞋的女儿她建立了一个新的女人的女鞋的王国，然后以同样的类似的手段去维系这个欲望机制的这个运转，然后她也雇佣了一批女鞋做她的劳工，但其实真正的处于底层的女鞋，然后她们只是从最开始的男性统治下的生育工具变成了最后女性统治下的劳动工具，但并没有太多变化，所以其实女她应该是一个，我个人认为是她超出了性别身份的一个范畴，她其实讨论的是欲望面前男女是平等的，她其实讨论的是这么一个主题，对，所以其实在5年之前我的想法是说是一个会很关注男性女性性别身份的这么一个想法，但其实到5年之后最后影片的结局其实是反映了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超出一个性别讨论的范畴，然后把一个个体作为一个单纯的个体去看，就他就是一个有欲望然后有自己行动力然后他有自己各方面的情感的多维度的一个个体，只是说这个个体他有的是变成了男人，有的变成了是女人，但是他在不同的群体面前他所反映出来的特征和他面临的一些困难其实是类似的。
这样一个结尾呢，就是让这个电影从一个女性主义的这个思路变成了更大的这个社会和哲学的话题，就是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职位，还有这个男性和女性在社会中扮演的这个角色，好像主题变大了，可以说是升高了一个层次。
对，
你自己最后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提升了一个高度？
对，因为女她是今年唯一一部获邀参加世界哲学大会展映的电影，然后当时在哲学大会放映的时候，就也有很多哲学家然后对这个影片的主题给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嘛，然后他们也是觉得说我在影片结尾其实消解了过分弘扬女性主义和过分弘扬女权这个逻辑，他们觉得是更往深了走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如果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一个弱势群体，当他们真的有话语权，或者说他们真的能够站到历史舞台的，或者说能够站到一个高位的时候，他们是否还会真的那么美好去建造一个很美好的乌托邦，这个是存疑的。因为可能我恰恰是说会把女性看成是一个既有善良的一面，然后也有她有欲望的一面的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我最后其实给出这样一个结局是基于就是他女儿那个角色本身的一个思考。这个其实跟影片的一个宣传语是比较像，就是影片的宣传语是欲望面前男女平等。对，就是真的只有在欲望面前的时候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因为大家都可以刨去这些，不论是性别身份也好，还是其他的一些社会身份或家庭身份，在欲望面前都是平等的。所以问题就是你怎么去看待欲望这个东西。其实可能对于女她来说，最后她其实呼吁的是希望能够不要太膨胀欲望，她最后其实她想要倡导的一个点就是希望大家能克制欲望，就是不要在欲望面前迷失了自己。对，就不管你说你是男性也好还是女性也好，因为其实女她最后结局从视觉的层面来看的话，最开始帮助这个女鞋她获得自由，然后她去反抗的这么一些自然的一些花朵呀和那些植物啊，还有水啊，还有大海啊，这样一些看上去很美好的这样一些视觉元素，在影片的结尾她被纳入到一个新的一个就是很压抑的一个元素当中，就是所有的鲜花绿叶和流水，它们变成了装点新的欲望机器的一个装饰。对，影片的高潮是女主角把男性的那些机械都毁灭掉了，就有一场非常大的火焰戏，就是那场大火把所有的工厂的那些齿轮啊，还有那些钢筋水泥全部都烧毁了。所以最后结尾是在这样一个废墟当中建立了一个自然的女性女鞋王国。对，但是这个自然的女鞋王国并不是她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美好。对，
听众朋友，以上是对女她影片周盛威导演的专访，我们也祝她的艺术之路越走越远，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本次文化艺术专栏节目由爱妮采播，感谢收听。